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之后大家主日，
虽然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都是纪念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虽然今天不是复活节，但是从我们那边都要纪念主耶稣的复活，
因为自从复活节以后，那主日崇拜都是定在七日的头一日。
在复活节之后，我们的崇拜都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去崇拜。
基督教的主要的信仰的中心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在耶稣的身上，
它就是教会的磐石。
它就是教会的磐石。
当我们要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
当我们要解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可以讲个比喻，
信仰的中心呢有五个，好像奥林匹克那个环节一样。
我们信仰中心就在奥林匹克的五个环节里面。
那么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第一个耶稣的降生，
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受难，
第一个耶稣的受难，
中间那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第三中间那个耶稣的复活，
再来就是耶稣基督的升天，
跟着耶稣的升天，
最后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降临，
最后一个耶稣基督的降临，
复活在中间，
复活在中间。
那这整个的所有的信息呢就记载在圣经里面，
所以才记载在圣经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
所以今天来思想一个题目，
就是刚刚我们读过圣经，
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
那五个地方呢都有一句话，
每个地方五个地方都有一句话，
就是主所爱的门徒，
就是主所爱的门徒。
那这四本的福音书，
这四本福音书
是我们了解耶稣生平最主要的工具，
是我们可以了解耶稣的生平最主要的工具。
这四本的福音书，
这四本福音书，
那每一个都有一个作者，
每一本都有一个作者。
这些作者呢，他们不是把他们的名字留在福音书里面的，
这个作者不是将你的名字留在这个文字里面的。
那一般来讲，其他的书信比如说保罗的书信，他是把他的名字呢就留在那个书信里面。
其他书信里保罗书信里面呢，他将保罗的名字留在这个书信里面。
但是这四本的福音书都是有三本呢都是主的门徒所写的。
如果有三本的书信呢，是主耶稣的门徒所写的。
他们呢是跟过耶稣，
他们跟过耶稣。
那从做门徒开始，直到他被钉十字架。
从门徒开始，直到他被钉十字架。
但是这几个四个作者呢，都很谦卑。
这些作者都很谦卑。
他们没有在里面呢写说我某某人，我笔者怎么样怎么样。
佢哋冇想我某某人系点样点样，
也就是说他们是隐藏在福音书里面的，
所以佢哋系隐藏喺福音书里面嘅，
因为他们谦卑他们自己，
因为谦卑佢哋自己，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主的门徒，
佢只系主嘅门徒，
门徒不能够高过老师，
门徒唔能够高过老师，
而且呢，圣经的重点是耶稣基督，
你所以圣经重点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四本的福音书里面来看，
所以我哋从四本福音书嚟睇，
首先呢，我们强调的就是说他们。谦卑到一个程度，见不到他们自己。
他们这个一个程度呢，他们见不到他自己。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那整本马太福音没有说是马太写的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里面，他们整本书没有个地方写的是马太所写。
说后来解经家呢，他们看了很多次，研究了很久，才认定说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
好多解经家系睇咗好多次之后咧，就定定咧呢本书系马太所写嘅。
那么他提到他自己的时候，
佢提到佢自己嘅时候，
他在马太福音九章九节，
马太福音咪九章嘅九节，
他只是说，有一个人名叫马太，
佢有一个人名叫马太，
他坐在税关上面，
佢坐喺税关上面，
耶稣呼召他，
耶稣呼召佢，
他就跟随了耶稣，
佢跟随了耶稣，
就这么一节节圣经，
就一节节咁短短嘅圣经，
他不像。一般的作者，
佢唔似一般嘅本嘅作者，
他们会讲说，我笔者呢某某人，我是一个加百农的税吏，
佢话边咩人嚟加百农嘅税吏？
那么耶稣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呼召我，
耶稣经过旁边时候呼召我，
我就摆下一切，
摆下一切，
我们就来 奉献自己跟随主，
就奉献自己咧，跟随主。
他没有这样写，
佢冇咁写。
我们可见马太的谦卑，
我可以睇到马太嘅谦卑。
那么那个马可福音呢？
马福音呢？
整本马可福音也没有马可的名字，
马福音亦都冇马可呢个名。
意思就是说，没有写出来说我马可呢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
你冇好清楚讲啦，话呢个作者就系马可。
那啊有甚至于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有啲人特别买嘅那个晚上，
那个门徒呢就跟在耶稣的旁边，
门徒跟住耶稣嘅旁边。
那么在第十四章五十一、五十二节，
五十一、五十二节，
那里就记载说有一个少年人，
佢哋讲到一个少年人，
他是光着上身的，
佢哋冇上身冇上面冇着衫嘅，
他是披着一个那个麻布，
佢披住个麻布，
那个罗马兵丁要抓他，
罗马兵丁要捉佢，
他就挣扎。
他就挣扎，
他就把麻布丢了，
他将麻布丢了，
就跑掉了，
就走了。
解经家说，这个人呢，很可能就是马可自己。
他好呢个感觉话，呢个人可能就是马可了，
因为他那么细节的东西，
咁细节嘅嘢，
只有作者自己呢，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只有自己作者能够将佢记录下来。
好，我们看看路加福音。
我睇路加福音，
路加他不是主的那个门徒，
路加唔系主嘅门徒，
但是他是后来呢，成为保罗的同工。
但是路加是保罗的同工，
他是安提亚教会的基督徒，
他是安提亚教会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医生，
叫做医生，
他的希腊文很好，
他希腊文很好，
所以呢他就跟了很多主的门徒呢交谈过，
他跟很多主的门徒交谈过，
那么他也跟随保罗，
他跟随了保罗，
所以他就写了那个路加福音，
所以他就写了路加福音，
那么而且呢他也写了使徒行传，
也都写了使徒行传。
好，我们最后再看那个约翰福音，
再来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那个里面记载的那一位约翰，
约翰所讲的约翰
就是前面那个部分，
在前面的部分，
那个不是使徒约翰，
这个不是使徒约翰，
那就是那个施洗约翰，
是施洗约翰，
是替人施洗，
是替人施洗，
到最后也替耶稣基督施洗，
最后替耶稣基督施洗。
所以约翰呢，他也隐藏在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也隐藏在约翰福音里面。
当每一次解经家后来就发现，
后来解经家后来发现
约翰福音有五个地方，
约翰福音有五个地方，
当碰到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碰到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那么约翰怎么样写他自己，
约翰怎么写自己呢？
他就用一个特别的称呼，
他用一个特别的称呼，
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重点，
这个我今天思想的重点，
就是由主所爱的门徒，
在主所爱的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弟兄姐妹，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为在他的身上，
因为在他身上面，
我们看见主给他多么大的一个恩典，
看到主给他多大的恩典，
他一生蒙恩来侍奉主，
他一生蒙恩来侍奉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从五个地方的经文，
今日从五个地方的经文，
我们一起的来彼此的来勉励，
我一起来彼此的勉励，
从约翰的身上，
从约翰的身上面，
能够让我们看到学习的一个典范，
我们可以学俾佢成为一个学习的典范。
我们请那个圣经呢就打出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21-30节，
哎呀，读30节，
这也是记载耶稣基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这个是记载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那么圣经最后讲到说，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
那你讲的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那么到最后事情整个的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夜间了。
最后事情结束是一个夜间，
也就是说，那个犹大就出去了。
犹大就出去了，
他要来做出卖主的动作，
他就出卖主的动作。
弟兄姐妹，是黑暗降临了，
这个黑暗降临了。
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
今天的整个全世界差不多都一样，
因为全世界都一样，
是一个黑暗临到大地的时候，
一个黑暗临到大地的时候，
将近2000年前，
将近2000年前，
主要被他的门徒来出卖，
主要被他的门徒来出卖。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历史上面最黑暗的时刻，
这个历史上面最黑暗的时刻，
主被出卖的代价是30两银子，
他的主要出卖的代价是32银子，
30两银子值多少钱呢？
他们两个人值多少钱呢？
根据圣经的记载，
根据圣经的记载，
那时候30两银子可以买一个奴隶，
今日三日两人只可以买一个奴隶，
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年的工资，
是一个工人的一年的工资，
就在主被卖的那前几天，
在主被卖的前几天，
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
摩大拉的玛利亚，
就拿着一瓶很珍贵的真拿达香膏，
拿着一瓶很贵重的真拿达香膏，
来膏耶稣，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
那个犹大呢就讲话了，
犹大就讲话了，
他说这是太浪费了。
啊，咁太浪费啦！
那个真拿达香膏呢，可以卖30两银子。
呢个真啊，香膏要卖300两银子。
所以弟兄姐妹，主被出卖的代价。
因为主出卖，被出卖的代价。
就是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
一个奴隶的价钱。
一瓶真拿达香膏。
一瓶真拿达香膏。
跟一个人一年的工资。
同一个年人的工资。
你看多么多么的黑暗。
你看看几咁黑暗。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只值那么一点点钱吗？
就是值咁少钱咩？
那么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刻。
值最后晚餐的时刻。
主呢就再一次给犹大一个机会。
主再给犹大一个机会。
他要让犹大能够认罪悔改。
他能够给犹大一个机会去认罪悔改。
停止出卖耶稣的动作。
停止出卖耶稣的动作。
结果犹大他不悔改。
但记住犹大没悔改，
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过程里面，
我看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门徒，
我看到一个门徒，
圣经的记载没有写出来，
圣经上没写出来，
但是解经家说这个就是约翰，
解经家说这个就是约翰，
那个约翰呢，他本来是坐在耶稣的旁边的，
因为本来是坐在耶稣的旁边的，
他就靠着耶稣基督的怀里，
他靠在耶稣的怀里，
他们吃饭是坐着的啊、哦。
吃饭是企喺度噶，坐喺度噶嘛。
坐在那里，所以呢，他转过来跟耶稣谈话。
他就转个身嚟同耶稣讲话。
为什么他要跟耶稣讲话呢？
因为跟耶稣讲话呢。
因为耶稣告诉他们。
因耶稣话俾佢听。
你们在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因耶稣喺度讲话，有一个在你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你看主的12个门徒。
睇下主12个门徒。
跟耶稣一起吃饭。
耶稣一齐食饭。
用脚来踢耶稣。
用脚嚟踢耶稣。
所以门徒都不知道。
门徒都不知道，
你看我，我看你，
你看下我，我看下你，
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呢？
所以边个要出卖耶稣呢？
那彼得这个首席的门徒，
彼得呢个首席的门徒，
他还要问约翰啊、
哦，他就问约翰呢。
你看他问约翰说，到底是谁呢？
没有，到底系边一个啊？
就问问耶稣，
你问下耶稣啦。
那么约翰就问他，
约翰就问他了。
那么主呢就给他说，我给你看一个暗号。
我俾个暗号你睇，
我沾把饼沾给谁呢？就是那个人要出卖我。
我呢个沾个饼俾边个咧？边个人要出卖我？
用点咩沾饼给谁呢？
沾点啲饼俾边一个？
就像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
我哋话中国人食饭嘅时候
啊，跟郭师母吃饭呢，他最喜欢的。
老师傅，你反而最中意嘅。
他就是喜欢跟你夹菜的啊。
所以帮你夹菜俾你。
啊，那个夹菜的动作呢，就是沾饼给那个门徒的动作。
夹菜俾你食就好似点呢个饼俾门徒食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耶稣多么的爱犹大。
你睇耶稣几爱犹大。
竟然犹大他为了30两银子。
但系犹大竟然为咗32两银子。
他就还是狠下心来出卖了耶稣。
就狠下心嚟去出卖主耶稣基督。
所以呢，犹大就出去了。
结果犹大出去了。
但是这十二个门徒里面。
这十个门徒里面，
单单那位主所爱的，
单单主所爱的，
他就把那个本来靠近主的怀里面，又把他提起来靠近主的胸腔。
他本来呢是靠主的怀里面，后来呢起身就靠住主的胸膛。
的心呢，所以我们说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我睇下主所爱的门徒，
他体贴主的心意，
佢体贴。主的心意，
他知道主里面的心怀意念，
他知道主的心怀意念。
进一步用属灵的意义来讲，
进一步用属灵的意义来讲，
他知道谁是出卖耶稣的，
他知道别人出卖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自由的在美国能够敬拜神，
因为我们在美国很自由的敬拜神，
我们都不可能做犹大，
佢都唔可以做，都唔会做犹大。
但是当黑暗临到大地的时候，
当黑暗嚟到大，临到大地嘅时候，
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
当你受到逼迫嘅时候，
当我们就好像早期的时候，那些那个共产党的国家，他们逼迫教会的时候，
喺早期共产党国家逼迫基督徒嘅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不知道谁是犹大咧。
我哋嗰时我哋唔知道教里边边一个系犹大啦。
就像这十二个门徒，
就呢十二个门徒，
除了犹大以外，
除犹大之外，
没有人知道谁是犹大，
冇人知道边个系犹大，
没有人知道谁会出卖耶稣，
冇人知道边个会出卖耶稣。
但是单单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单单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他靠近主的心胸，
他靠近主的心胸，
他知道谁要出卖犹大，
他知道哪个出卖耶稣，
出卖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个功课里面，
所以第一个功课里面看到，
我们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事情，
我们看到很宝贵的事情，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应该是跟随主的，
我们跟随主的，
我们是贴近主的心胸，
我们贴近主的心胸，
我们就能够知道谁是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
我们就会知道哪个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
可能有人会问，
今天是一个主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
今天主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
主已经升到天上去了，
主已经升到天上去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贴近主的心胸呢？
今天怎么能够贴近主的心胸呢？
来知道主的心怀意念呢？
来知道主的心怀意念呢？
弟兄姐妹，我们要多读经，
弟兄姐妹要多读经，
我们要多祷告，
我们要多祈祷，
因为我们手上有一本圣经，
我们手里面有一本圣经，
我们心中有圣灵，
我们手里面有圣灵，
我们只要做这样的追求，
做这样的追求，
就好像当日的约翰一样，
就像约翰一样，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就是主所爱的门徒，
能够贴近主的心，
然后贴近主的心，
能够知道主的心，
然后知道主的心，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这个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
好，我们再往下，我们把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打出来，
十九章来打出来，
就是那个这里是描写到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
这个描写到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
那么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往底下看，
主耶稣在上面往底下往然后在到底来看，
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彼得，
圣经没有提到彼得，
他圣经里面提到主就看到约翰在十字架底下，
主耶稣看到约翰在十字架底下，
那么主圣经怎么样描写约翰呢？
圣经里面描写约翰呢？
圣经说主所爱的门徒，
这个主所爱的门徒，
然后就是约翰他自己，
就约翰他自己。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主被卖的那个晚上，
主被卖的那个晚上，
一个首席的门徒彼得，
一个首席的门徒彼得，
他三次不认主，
他三次不认主。
那约翰福音描写的非常的详细，
约福音描述得很详细，
当主被抓到那个被罗马兵丁送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
当耶稣被罗马兵丁送到那个大院子的时候，
那么约翰呢就 跟彼得呢就跟着去，
约翰和彼得就跟着去，
那么圣经说约翰呢就跟那个使女呢来打个招呼，
这个约瑟呢约翰呢就真从这个使女打招呼，
那他就进去了，
他进去了。
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约翰跟使女打招呼就可以进去呢？
因为约翰同那个使女打招呼就进去呢？
根据教会的传统，
根据教会的传统，
很可能呢，约翰的家呢，他是捕鱼的，
可能约翰屋企是捉鱼的，
那么就好像先今天呢，约翰的父亲呢就开一个遗产店，海产店一样啊。
约翰福音和父亲开一个遗产店一样。
那个大祭司呢，常常跟约翰的父亲呢订那个鱼。
可能呢，大祭司呢，成日呢订帮约翰嘅爸爸呢订呢个鱼。
所以约翰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就送鱼呢到那个大祭司的家里面。
所以约翰呢，成日呢送啲鱼嚟大祭司嗰度。
他跟那个使女很熟的。
佢同啲使女好熟嘅。
所以呢，他跟使女打个招呼就进去了。
佢跟呢个使女打个招呼就入去啦。
但是彼得不是啊。
彼得唔系喎。
彼得呢，他跟耶稣告诉他说，你呢要你们呢要被等于是要分散了，然后呢我要被钉十字架。
主耶稣同佢彼得佢哋讲话，我哋要被钉，你要分
那么彼得怎么讲？
彼得唔讲咧？
彼得说主啊，我要为你舍命。
彼得话我要为你舍命。
那主才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今日鸡叫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
但系当佢咁样讲嘅时候，主耶稣话，当鸡叫嘅时候，你要会之前，你要三次嘅唔认我。
所以彼得心里面都有点怕怕的。
所以彼得嘅心里边有啲惊嘅。
所以到了大祭司的那个门口的时候，
所以到了大祭司门口的时候，
约翰进去了，
约翰入去啦。
不，彼得不敢进去。
彼得唔敢入去。
我在猜想呢，彼得一定跟约翰呢在那里招招手。
我猜呢，彼得呢跟约翰呢就握握手。
所以圣经就记载说，约翰就回来 跟那个使女呢又讲了几句话。
约翰呢又翻嚟同呢个侍女讲几句话。
那么可能跟他讲了，这是我的朋友啦。
啊，话啊呢个我朋友啦。
那么就叫那个彼得，就跟彼得招招手，彼得就进去了。
咁啊叫彼得同彼得咧招下手，咁入去啦。
那么就在那一刻，
就嗰一刻，
那个使女呢就认出来那个彼得。
呢个侍女就认得呢个彼得。
他说：诶，你就是跟耶稣一伙的。
啊，你系咪同耶稣一伙嘅？
那么那个彼得就说：我不是。
彼得话我唔系。
好，他们就进去了。
佢哋入去啦。
那么天冷呢，他们那些使女啊，那些仆人啊，就在那里烤火。
好，当嗰时好冻啦，嗰啲侍女同埋嗰啲工人咧就喺度有一围火咧喺度取暖。
彼得呢也跟着他们一起烤火。
彼得也同佢一齐喺呢个火旁边去取暖。
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仆人呢，有一个使女呢，就认出来说：，诶，你是跟着耶稣一伙的。
那个侍女就话：，啊，我睇到你唔系跟住耶稣一伙嘅咩？
那么彼得又否认了。
彼得嗰时候又，
他说：我不是，
我唔系。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嗰阵时嗰阵，
有一个烤火的那个仆人呢又来了，
一个喺度烧火人呢仆人又嚟啦。
那个人就是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马勒古的一个亲戚，
呢个系大祭司仆人马勒古嘅亲戚。
他也是跟着兵丁呢到那个那个哥西马尼园来抓耶稣的。
佢跟住兵呢去核心嚟捉耶稣嘅。
那个人就认得彼得。
欢迎
呢
彼得。
他说：诶，你不是刚刚呢用刀呢杀了那个我的亲戚那个人吗？
你冇用刀杀我亲戚嘅人咩？
那么彼得到最后就发咒起誓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佢哋就发誓咁讲话：呢个我唔知你讲乜嘢。
我绝对不是耶稣的门徒。
我唔系耶稣嘅门徒。
所以弟兄姊妹就三次不认主。
佢三次嘅唔认主。
然后鸡就叫了。
鸡就叫了。
彼得呢就出去痛哭了。
彼得就出去痛哭。
所以彼得呢，他不没有跟着耶稣基督到了十字架的脚下。
所以彼得冇跟耶稣基督去到十字架底下。
那么我们看见主从十字架上面往下看，他看到约翰。
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望落嚟睇，睇到约翰。
他就把那个耶稣基督的母亲就交托给约翰。
佢耶稣就将佢嘅母亲交托俾约翰。
叫约翰呢能够供养他的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
叫约翰供养耶稣基督肉身嘅母亲。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第一次我哋睇到事实，
也就是说主所爱的门徒，
一睇到主所爱嘅门徒，
主就把责任交给他，
主又将佢责任交俾佢。
根据教会的传说，
根据教会的传说，
那么玛利亚呢就跟着约翰，他们就移民到以弗所。
玛利亚呢就会同约翰呢移民到以弗所。
所以你今天去以弗所观光的时候，
你今日以弗所观光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废墟，
你会见到好多。
废墟，古迹啊，
废墟啊，
就是古，是呢，保罗在那里传道了。
呢个系保罗喺度传道。
那么那个导游呢，有一个带你到一个小山上面。
呢度有好大嘅小山上边。
有一个小小的石头房子。
佢哋有个石头嘅房。
那个导游说，这个就是约翰跟约翰带玛利亚在那里颐养天年的地方。
呢个就是玛利亚同埋约翰颐养天年的地方。
也根据历史的传说呢，那个约翰呢就在土耳其呢就建立教会。
亦都系记载呢，约翰呢就土耳其建立呢个教会。
他住了很长的时间在以弗所。
喺以弗所里边做咗好多好长嘅时间。
所以他的启示录里面呢，就把这个信息呢就揭露出来了。
跟住你又将啲信息记录出嚟。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呢个主所爱的门徒。
你姊妹睇到主所爱嘅门徒，
他是主能够把责任交托给他的，
主能够将呢个责任交托俾佢。
因为他跟随主的十字架，
佢系跟随主嘅十字架，
他一路到底，
一路到底。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是第二个我们所能够学习到的宝贵的功课。
呢个系第二个我哋所要学习嘅宝贵功课。
好，第三个我们来看。
第三个我哋睇，
请那个把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二节打出来。
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二节打出嚟。
约翰福音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
一到二节。
一到二节。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这是一个记载，那个玛利亚呢就到了耶稣基督的坟墓那里。
啲人讲到玛利亚都耶稣呢个坟墓里边，
他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来高耶稣，
佢把握住机会嚟高耶稣。
结果他就看到坟墓呢的那个石头呢已经被滚开了，
佢睇到石头已经被滚开了，
那么他就吓一跳，就赶快回去告诉彼得跟约翰。
佢又吓一跳就去到赶快嘅翻去话俾彼得约翰听。
那彼得跟约翰呢，就他们两个就跑到坟墓那里。
佢两个呢又好快嘅就跑到坟墓嗰度。
他们看见坟墓真的是空的。
睇到坟墓真系空嘅。
但是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圣经所记载的。
佢当时嗰时都唔明白圣经所记载。
他们还不敢相信，说耶稣基督真的能够从死里复活。
佢唔敢相信耶稣基督系从死里边复活。
所以呢，他们就回家去了。
所以翻屋企啦。
那么这个记载呢，他提到约翰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字，就是主所爱的门徒。
呢亦都讲有一句话咧，系讲到主所爱嘅门徒。
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系啊，睇到主所爱嘅门徒，
他能够不但是跟着主来走十字架的道路，
佢唔单止跟住主去走十字架道路，
他也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佢咧能够见证佢从死里复活嘅主。
他们这些门徒呢，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时佢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已经受到逼迫了，
佢已经受到逼迫，
他们的生命都自身难保了。
他们的生命都自身难保，
整个的布道团都快散掉了，
整个布道团都已经散了，
但是
分散了，
但是等到他们见证了复活的主，
直到他能够见证复活的主，
他们的整个生命就被改变了，
他的生命就被改变，
他们就把整个的生命就豁出去了，
他就将生命去豁出去，豁出去，
他们就真的是立下心志呢，要来做传道人。
他们立下心志要做传道人。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他弟兄姊妹呢，每一个所爱主所爱的门徒，
他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空坟墓的荣耀，
他能够见证主耶稣空坟墓。
今天很多的新派的教会，
就今日好多新派嘅教会，
他们所传的信息，
佢所传嘅信息，
他们不强调耶稣基督是真真正正从死里复活的，
佢哋唔相信耶稣基督真真正正喺死里边复活。
他可能告诉那些他们的会众说，啊，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精神的模范。
我哋话耶稣基督我哋精神嘅模范，
耶稣基督是精神上面的复活，
耶稣系精神上面嘅复活，
耶稣基督是好人的好人中的好人，
耶稣系好人中嘅好人。
那么这样就够了，
咁就够啦。
他们所传的是一个没有血的福音，
佢哋所传嘅冇血嘅福音。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保罗所说的一个别的福音，
主耶稣系保罗所讲嘅别嘅福音。
你相信这样的耶稣呢，是不能够得救的。
你相信咁嘅耶稣系唔能够得救。
因为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这样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话俾我哋听，
都是一个人只要他口里相信，
我哋只要口里相信，口里相信，
口里承认，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哋口里承认耶稣基督系上帝嘅神嘅儿子，
心里相信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我心里边相信佢叫佢从死里边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所以你只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你只系相信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还不够的，
系唔够嘅。
魔鬼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魔鬼都相信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但是他不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他也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所以等于我们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
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得救，
而只是真真正正的得救。
我们从约翰的身上，
在约翰身上
就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我们教会的信仰是纯正的信仰，
我们教会信仰是纯正的信仰，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
是一个空坟墓的福音，
一个空坟墓的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
是一个有血的福音，
一个有血的福音。
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的，
我们信耶稣的宝血就可以得救。
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
感谢主，我们的主在死里面复活了。
今天全世界的宗教，
今天全世界的宗教
没有一位教主他们是能够从死里复活的，
没有一位教主能够从死里复活的。
你看今天的社会里面，
你看今天的社会里面，
有些人为了一个死人的牙齿啊，在那里什么赢那个欢迎那个牙齿，有没有
一个牙呢，就欢迎，就欢迎这个牙齿。
为一个死人的骨头在那里下拜。
一个死人骨头为他下拜。
这个都已经是个烂掉的骨头了。
都烂了骨头了。
他能够帮助你什么呢？
他能帮助你什么呢？
只有一个空的坟墓。
只有一个空的坟墓。
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罪的毒钩不能够勾住他。
罪的毒钩不能勾住他。
他这样的主才是配我们相信的主。
这样的主才是配我们相信。
所以你看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看一下主所爱的门徒。
他就能够跟随主到底。
他能够跟随主到底。
而且他能够见证主从坟墓里面复活了。
他能够见证主在坟墓里面。
你看就在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
喺嗰个晚上，
那主就向门徒们显现，
主耶稣就向门徒显现，
就包括了约翰，包括了彼得在里面，
在彼得、约翰都在里面，
他就跟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跟我哋讲，愿你哋平安。
他说：你看看我手上的手钉痕。
佢睇下我手上面嘅钉痕。
你看看我肋旁的枪伤。
你睇下我肋旁嘅枪伤。
我是肉体真真正正的复活。
我肉体里边系真真正正嘅复活。
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有权势、权柄都赐俾我。
所以主所爱的门徒。
所以主所爱嘅门徒。
他把死呢抛到外面去。
佢将死抛到外边去。
他就能够勇敢的做服侍主的道路。
勇敢嘅去走服侍主嘅道路。
他整个生命就被改变了。
整个生命就被改变。
好，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我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就是约翰福音要结束了。
约翰福音要结束嘅。
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所发生的。
边个提比利亚海边发生嘅？
我们多次呢都思想过这段经文。
咁好多次我哋都好多次思想呢个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日出现了。
呢个经文呢、这个整嘅一个关键性嘅经文出现咗。
就是说有一个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
呢个讲到话有一个耶稣基督所爱嘅门徒。
对彼得说：是主。
对彼得话系主。
哈、啊，弟兄姊妹，这一位门徒呢，就是约翰自己。
被爱的门徒呢，就是约翰自己。
他在别人看不见是主的时候，
在别人看不到他是主的时候，
他在别人听不见是主的声音的时候，
在别人听不到主的声音的时候，
他比别人先走一步，
他比人比别人先走一步，
他发现这个在岸上那个人是耶稣基督自己，
他发现在岸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是主耶稣，
是主耶稣基督。
当他们忙了一个晚上都抓不到鱼的时候，
当你一个晚上整终于就成晚做咩都做唔到嘅时候，
当他们在那里很忧伤、很难过的时候，
都好忧伤、好难过嘅时候，
那岸上有一个人物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岸上有一个人话：你哋有食嘅冇啊？
所有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知道，
所有人在门上船上边嘅门徒都冇一个知道，
但是约翰知道，
约翰知道。
你看他再次的提醒彼得，
佢再次提醒彼得，
彼得是首席门徒啊。
彼得是首席门徒，
在吃晚饭的时候，
吃晚饭的时候，
彼得不知道是谁出卖耶稣，
彼得不知道谁出卖耶稣，
彼得还要问约翰，
彼得还问约翰，
现在他们出去比鱼了，捕鱼了，
所以这里要捉鱼了，
是彼得一呼百应的，
彼得一呼百应的，
彼得说：我出去捕鱼，你们要不要去啊？
彼得说：哎，我们去捉鱼了，你去不去啊？
那些门徒都跟着去了，
那门徒就跟着去了，
他们忙了一个晚上，
你忙了一个晚上，
一条鱼都没有抓到，
一条鱼都抓不到，
结果岸上那个人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哎，岸上边人说：你将你的网撒在右边。
弟兄姐妹，他们也不是左派的啊，
他们不是左派的，
他们只是向左边捕鱼吗？
他在左边捕鱼吗？
没有的，
没的，
那是因为有主的同在，
因为有主的同在，
那么哪里就有工作的果效，
边度就有工作的果效，
有主的同在，
有主的同在，
那么那里就是天堂了，
边度就是天堂，
所以主一出现，
所以主一出现，
他们一听主的话，
不要听主的话，
他们就抓到很多很多的鱼，
他捉到很多的鱼，
没有人知道岸上那个人是耶稣，
没人知道岸上面的人是耶稣，
只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只有主所爱的门徒。
兄姐妹，你看这个恩典多么的大，
第一次会看的恩典几大，
所以第四个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功课，
第四个人要找个功课，
就是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他能够看见人家所看不见的，
他能够看见主人家看不到的
人，他能够听见人家所听不见的主的声音，
他能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东
西。自从那一次以后，
自从那次之后，
整个布道团就再集合在一起了，
整个布道团就集合在一起，
他们就把网舍下去了，
他们就舍了个网，
他们再回到布道的工作，
可以再翻到布道的工作，
他们能够再次的做主的门徒，
可以再次的做主的门徒，
而且勇往直前，
而且勇往直前。
所以我们这个是第四个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典范，
这个是第四个我们所学习的典范，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主所爱的门徒，
他能够听见人家听不见的，
他要听人家听到人家听不到，
他能够体认到他自己的责任，
对啊，能够体验到自己的责任。
他不怨天尤人，
他没怨天尤人。
他不怨神怨鬼，
他没怨神怨鬼。
他知道主，他知道他们捕不到鱼，
他知道他捉不到鱼，
是因为主不祝福他们，
只要是主不祝福他们。
现在他们捕到鱼了，
因为捉到鱼了，
是因为他们听主的话，
所以听主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
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美好的榜样。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第五个。
最后来看第五个。
我们也是来看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至二十一节。
好，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戏剧性的发展。
睇到呢个睇到个发展，
也就是说，
戏剧性嘅发展。
耶稣呢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咧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那么彼得呢就非常非常的忧愁，就回答三次回答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彼得好忧愁嘅三次回答主，话要答主耶稣都话。主啊，你知道我。
然后第十八节开始呢，主就跟彼得说了一个预言。
在十八节里面，耶稣同彼得讲个预言。
这个预言呢，就记载在十八节十九节里面。
在十八节十九节里面，
他就告诉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你细年轻的时候，你要做点样做就点做。
但是你年老的时候，
但你老的时候，
别人要把你束上那个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啲人就会捉上，帮你捉上，捉上你腰带，带你去唔所你唔所愿意去嘅地方。
根据教会的传说，
跟住教会嘅传说，
当彼得在传道的时候，
当彼得做传道嘅时候，
他受到逼迫，
佢受到逼迫，
他就逃难就逃走了，
一逃难就逃走咗。
但是呢，他发现那个主不要他这样做，
佢发现主唔要佢哋咁样做。
他为主殉道的时候到了。
他为主殉道的时间到了，
所以他又回去投案，
他又回去投案，
而且呢被抓，
他被捉，
他被判死刑，
他被判死刑，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但是他跟那个钉那十字架的人讲说，我不配跟耶稣基督一样。
他跟钉十字架的人讲话，我不配跟耶稣一样。
你把我倒钉十字架，
你将我倒钉十字架。
所以教会的传说呢，彼得到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的。
根据教会的传说，彼得的受死呢是被倒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呢只是很简单的就提醒彼得，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
好，耶稣都提醒彼得他最后的结局是怎样。
那么第二十节开始，
第十节开始，
那么圣经说彼得就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也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那么那个彼得呢，就顺势呢就问耶稣。
彼得好顺势就问耶稣。
说，哎，那这个人怎么样呢？
彼得话，这个人怎么样呢？
意思呢，就是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约翰会怎么样死呢？
他的意思就话，彼得问耶稣。约翰到底以后会怎样死呢？
弟兄姐妹，这次带出来呢，有三种情形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的。
但是我们有三种情形，我们思想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是代表彼得很关心约翰。
第一个是彼得很关心约翰。
我们都是互相关心的。
我们都是互相关心的。
都是主的十二个门徒。
我们都是十二个门徒。
那么我的结局会这样子。
我要是会这样。
那么你主啊，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约翰会怎么样？
主啊，你好，话我哋听约翰嘅结果会点样？
因为彼得是首席的门徒，
因为彼得系首席嘅门徒。
弟兄姐妹彼此关心，
彼此关心
是说得过去的，
系讲得佢系讲。
然后第二样，
第二样，
如果彼得呢，他是抱着一种比较的心理就不好了。
如果彼得系俾一个比较嘅心理就唔好啦。
人都很喜欢比较的，
人好需要好中意比较。
哎呀，你开的车子比我开的车子好啦。
你开的车比我车开得好。
你住的房子比我的房子大啦。
你住的房屋房屋比我屋嘅大。
啊，你的儿女呢？那个比我的儿女好啦。
你的儿女比我儿女好啦。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一比较呢？
一比较的话，
那么那个如果彼得知道约翰以后活到九十八岁，
如果彼得知道约翰会活到九十八岁，
那么他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啊？
他会嫉妒啊！
佢嫉妒啊！
啊，这只不过我是首席门徒，我会为主倒钉十字架，那怎么约翰呢？就是他还能够写启示录，他还能够建立以我所的教会。
我系首席门徒，约翰系乜嘢？佢能够去建立教会，喺以色列建立教会，亦都系做其他嘢。
弟兄姐妹，就是他会嫉妒啊，
佢嫉妒啊。
如果他知道约翰比他不好，
可是约翰比他不好，
那么他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骄傲，
他会骄傲。
哎，你看，
你看啊，
你看我这地的工作比约翰大多了，
我做的工作比约翰多那么多。
所以弟兄姐妹，主圣经的教导呢，是不要我们跟人家比较的。
圣经的教导是要你不要比较，
就好像我们参加的教会一样，
就你参加的教会一样，
这个教会是你属灵的家。
这个教会是属灵的家，
家呢不要跟别的家比较的。
家唔好同其他家比较。
哇，别人有牧师，
其他地方有牧师
啊，他们的牧师啊，好像很有恩赐。
诶，我其他牧师好有恩赐。
那我们没有牧师，
而家我哋冇牧师
啊。我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啊？
有冇想下？
别人连礼拜堂都没有的，
有啲人连礼拜堂都冇。
那是真的、啊，
真系。
我们还有几十个人、六十个人在这里做礼拜。
啊，都有五六十人喺度做礼拜、啊。
有些教会只有六个人啊。
有啲教会真系六个人嘅。
我都碰到一个教会剩下十二个人啊。
啊，而家碰到一个教会剩低十二个人。
他们很幽默，他们说我们是十二个门徒啊。
佢幽默话我哋十二个门徒、啊。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得比较的。
佢第四个我哋唔好去比较。
主只要是我们认定我们是跟随主的，
只要我哋认定我哋跟随主。
我不需要跟人家比较。
我哋唔好同人比较。
你要跟主比较呢？你比较。那个受苦呢？你比主受的苦多吗？
如果你能受苦，你能主比较，你受苦，你受比主受苦多吗？
你受人家的论断，
你受人家论断，
比主受的论断还多吗？
比主的论断仲多吗？
你不要跟人家比，
你唔可以人家同
你要比，你跟主耶稣基督比。
如果你想比的话，同耶稣基督比，
你就不会嫉妒。
你就不会嫉妒，
你就不会骄傲了，
你就不会骄傲。
好，第三个光景，
第三个光景
是那种彼得可能有一种好奇心啊，
彼得可能有一个好奇心吗？
人都喜欢知道未来的事情，
人都喜欢知道未来的事情，
所以呢，他也很好奇的问耶稣，
好奇的问耶稣，
我知道我的结局了，
我知道我将来会怎么样，
那么这个约翰会怎么样？
咁约翰将来会点样
呢？弟兄姐妹，圣经的精神呢是告诉我们，
圣经经精神话俾我哋听，
那些属灵的事情呢，不要有好奇心的。
属灵嘅事情唔好有好奇心。
当你好奇心太重的时候，
如果好奇心太重嘅时候，
那么你会从那个信仰的极端呢，就变成异端了。
你会进到去到进入信仰嘅极端到异端，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也很多的传道人，
很多传道人，
我不是批评他们，
我唔系批评佢哋，
但是很多人他们高举说他们有说预言的恩赐，
好多人嚟高举话佢哋有说预言嘅恩赐，
他开一个聚会，
佢开个聚会，
他专门接受弟兄姐妹来问一些预言的问题，
我接受嘅弟兄姊妹嚟问啲预言嘅问题，
我去听说啊，他们那些讲的预言呢都是很笼统的。
我听个佢听听讲咧，嗰啲嗰啲语言咧好笼统。
那弟兄姐妹又很好奇，
弟兄姊妹又好奇。
他问的问题呢？
咁问个问题咧？
有些是问我以后有几个孩子啦？
有啲问咧，我以后有几多细蚊仔咧？
我的老公是谁啊？
我老公系边一个啊？
我的老公的职业是什么啊？
我老公做乜嘢啊？
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应该往哪里发展啊？
我而家大学大毕业啦，去边度发展呢？
那么，我的教会的以后的光景会怎么样啊？
我的教会以后的光景会怎样呢？
我寿命可以活多久啊？
我可以活几耐呢？
弟兄姐妹，这些预言呢是对你没有帮助的。
啲预言对你冇乜帮助。
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话俾你听，
不要为明天忧虑。
唔好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
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当你太去追求这些预言的时候，
当你追求啲预言嘅时候，
你就陷入一个漩涡，一个牛角尖里面。
你又会陷入个牛角尖里边，
你就转不出来了。
你就转唔出来了。
当那个牧师告诉你，你可能活到七十八岁。
啲牧师话你可能活到七十八岁。
那么你活到七十七岁的时候，你怎么样过生日呢？
在七十七岁的时候，你要过你七十七岁。
啊，你真的是自找苦吃啊！苦吃啊！
在自找苦吃。
哦，我在想说，这个跟算命的有什么差别呢？
咁同算命有咩差别呢？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值得我们去好奇的。
你唔
值
得好奇嘅。
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告诉我们。
耶稣再一次强调嘅话俾你。
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
听日点样，我哋都唔知道。
我们手上有圣经。
我们今天有手上有圣经，
我们心里面有圣灵，
我们心里面有圣灵，
我们要知道未来的事，
我们知道未来的事情，
多读经多祷告一定知道的，
我们多读经多祈祷一定知道的。
所以弟兄姐妹一定会阿门我的话，
你们会阿门我的话，
这也不是我的话，
你们我的话
是神给我们的信息，
因为神给我们的信息，
所以总结今天的信息，
对，总结今天的信息，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因为主所爱的门徒，
他是靠近主的心胸，
他是靠近主的心胸，
他知道主要告诉他的话，
你要知道主话俾听嘅话。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一个主所爱嘅门徒，
他是跟随主的十字架走到底的。
佢系跟随主嘅十字架走到底。
到今天主在天上。
今日主喺天上边，
他看到教会里面，
佢睇到教会里边，
他知道谁有责任感，
佢知边有责任感，
他把服事的责任就交托给你，
佢将服事主嘅责任就交俾。
第三个，
第三个，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一个主所爱嘅门徒，
他呢是能够见证空坟墓的荣耀。
他能够见证空坟墓的荣耀，
他勇敢地走传福音的道路，
他勇敢地走传福音的道路。
第四样，
第四样，
他知道主允许的事情呢就让他发生了，
他知道主允许的事情就让他发生，
他不怨天尤人，
他不怨天尤人，
他看人所看不见的，
他看人看人在头看不
到，他听人所听不见的，
他听人所听不到，
他认识主的声音，
他认识主的声音。
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
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主所爱的门徒，
他就忠心到底，
他是忠心到底，
他不管他能够未来的前途如何，
不理他将来的前途是怎样，
他向主负责任，
他向主负责任，
主就负他的责任，
主就负他的责任。
但愿主能够帮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
但愿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
一同我们同心祷告，
一同同心祈祷。
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就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